的回应，其中有一些很出色的形容，就包括朋友是什么呢？是能够使到你的生命更加丰富的人。有些人就说朋友是你在他面前不需要假装的人，有些人就认为朋友是不需要多用言语就能够明白你心中思想的一个的人，然后有些人就说朋友是能够分享你的内心的喜悦和你的忧愁。最后那些评判就判出一个得奖的定义，朋友是众人都离开你而去，但是他却紧靠在你身边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朋友呢？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句说话对我们移民来讲就是很重要，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家乡，离开了我们的亲人，我们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深挚的朋友呢？虽然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好的朋友不是基督徒的专利品，在很多不信主的朋友当中也都有很深挚的友谊，但是我们不能够不承认，因为我们信主，所以呢我们有一个饶恕的精神，在我们的友情里面应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的基础。我见过一个未信主的朋友，他表示出好好的友情，在他一个老友生重病的时候，他几乎日日就去这个朋友的家，为他清洁，为他煮饭，为他洗衣服等等，一直到这个朋友去世，是日日都去，一直去到这个朋友去世。当我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自己都很惭愧，我相信我自己都未必可能做出这样的事。不过基督徒其实我们有上帝的爱，其实我们有一个的基础可以建立好的友谊。不过有些人就挑战我们基督徒，他说你们基督徒用这么多时间去读圣经啦，去祈祷啦，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啦，你们哪里有时间去发展友谊呢？友谊是需要付出时间然后慢慢建立起上来的。当然这个的指责或者这个的问题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虽然我们读经，我们祈祷，我们用了时间去参加聚会，但是因为我们同神建立的友谊，亦都可以将这个友谊去满溢出来，所谓福杯满溢，去建立到基督徒之间的友谊。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不单止是敬拜神，我们亦都见到弟兄姊妹和弟兄姊妹可以有相处的时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反省一下，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真挚的友谊，以至到能够帮助你建立你的信仰呢？所以今日我们就揀藉着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二十章等等，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我们看一看在古代一个的友谊，就是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友谊。我们在其中希望可以学几方面的教训。首先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共同的兴趣，我们发展一个共同的兴趣的时候，是可以成为友谊的起步点，或者成为友谊的一个的基础。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一节讲到，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心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这几句说话好像有些人谈恋爱一样，所以有些自由派的解经家就说可能大卫和约拿丹是同性恋者，所以圣经都有支持同性恋者。这个完全是错误的解经，可能不明白当时的文化。 无论由古代至到近代，中东的地方，犹太人的中间，男性见面的时间，你们都看电视都看到了，就是一个大拥抱，然后亲面，这边那边又在这边，所以这个是他们的文化。我们中国人可能是不习惯，但是在中东甚至西方都有这样的文化。我有一个很亲爱的弟兄，他用了八年的时间在巴基斯坦那里做医疗宣教，他在一间基督教的医院里面，原来巴基斯坦是有基督教的医院的，在那里做医生。他就说在巴基斯坦的生活是不习惯，气候很热，不习惯食物很辣，也都不是很习惯。但是他最不习惯的呢，就是成日在大街小巷上面见到两个大男人拖着手行路。如果你去电视看看呢，就真的在巴基斯坦中东有些地方，两个男人就拖着手去行路的。他也都被他的病人他的同事捉住他的手，这样去行。这个是他不习惯，但是却是当时的一个文化。约拿丹和大卫就在一个这样的文化底下，他们深深印合。当然这里讲到那个心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思想的意思，所以他心的配合可以翻译成为他们的思想心相契合。如果我们留意这段圣经之前的经文，就发觉大卫和约拿丹其实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年轻人，两个都是热爱他们的国家的年轻人，他们也都是勇猛善战的两个人，而且他们都希望能够解除到非利士人对当时以色列人的迫害两个人。所以他们有很多共同点。有一个很出名的作家叫做鲁益斯，基督徒的作家，他曾经描写过一对热恋中的恋人和朋友的分别。他说热恋中的男女呢，就是对望的，就是你眼望我眼，但是朋友呢，就是抬头望住同一个方向的，即是不是对望的，是望住同一个方向的。他就说一般的感觉呢，就是恋人的关系当然是深一点，所以呢如果能够进入到对望的阶段呢，这个就是一个升华的一个友情。但是鲁益斯的结论，他说不是这样，他说无论任何的关系，无论你是恋人甚至夫妇的关系，如果要持久，如果要丰富，一定要转向回抬头望住同一个方向那个的友情。你虽然是夫妇，但是你亦都需要成为朋友。我觉得他讲得是很啱，所以一个共同的方向、共同的兴趣在幼儿里面是不可以缺少的。在这一方面我自己都有一个体验。我二十几岁的时间出来工作，就在建筑界工作，参加教会的团契。当时有一个弟兄，他亦都是建筑师，我同他因为有同一个行业，所以走埋的时间呢，就有好多共同的兴趣，好多共同的话题。二十几岁大家都是对建筑业好有兴趣，所以我们两个在团契里面特别的亲密，有一个特别深的友谊。但是我们渐渐我们之间的友谊就不是靠共同兴趣去维持，而是慢慢就发觉我们靠着一个更深层一个的关系去维持。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因为不同的因素，我们都分开了，在不同的地方，他继续留在香港，我来到美国。年轻时候的兴趣也都减低了，他已经是退了休了，我已经也都不在建筑业里面。但是我们的关系没有改变，我们两个都深深相信，如果我们其中有一个好不掂，即是经济上面好不掂，我们会让到对方过世。这个就是我们建立到的友情，而这个友情是从一个 共同兴趣去开始。日后他鼓励我做牧师，我鼓励他做教会的长老，我们的关系变成一个互相启发、互相感染的一个的关系，一切由一个共同兴趣开始。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发展一些共同的兴趣的朋友、那些兴趣表面上可能不是很熟龄的、可能是去钓鱼、不算是很熟龄、可能是捉棋、去旅行、不算很熟龄的兴趣，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以主耶稣基督做基础，这些共同的兴趣是可以慢慢去发展成为在信仰上面我们可以互相启发的关系。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一个亲密的基督徒的朋友，你亦都冇一啲发展嘅兴趣，我鼓励大家不妨去试一试发展一啲兴趣，然后藉住呢啲兴趣去建立一啲共同嘅友谊。心理学家话俾我哋听，发展正当嘅兴趣其实好有好处嘅，喺健康上面有好处，喺思想上面系有好处，甚至防止你咧系失忆症啊，一啲好多嘅好处。好处就包括了增加我们的知识，你藉住一些的兴趣学习一些的知识，包括我们一些的技巧，用手的技巧等等，挑战自己突破自己的极限，甚至呢你有时电脑打电脑游戏都是挑战自己去突破一些的极限，減低生活的壓力，很多的興趣能夠令我們離開了那些煩惱的事，我們減低了那個壓力，減低腦部退化那個的進程，增加我們的運動量，學習怎樣跟人去協調等等。興趣的項目也都有很多，舉一些例來講，烹飪、釣魚、读书、摄影、手工、修理汽车、各类的运动、旅行、远足、逢人、种植、集邮、捉棋、电脑、音乐、写作、画画等等，都是可以发展的兴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也都没什么特别的朋友，我们真的需要去发展一些兴趣，去发展一些友谊。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基督徒的友谊之间建立了友谊了，我们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分享的元素。换句话来讲，就是我们需要有福同享。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就形容约拿单在他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赠送了给大卫。有些解经家就认为外袍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当时约拿单的身份是王子的身份，所以在这里就代表着他将王子的身份都让给大卫。我相信这个讲法就早了一些，因为当时大卫和约拿单刚刚认识，大概没可能那么快就将王子的身份给了他。日后这件事果然发生，但是当时大概未到这个地步。但是无论如何，约拿单是很慷慨的，将他很宝贵的东西去分享给大卫。战衣、刀、弓、腰带都是一个当时的战士很重要的财产，但是约拿单却愿意将它分享出去。这些物品是大卫最缺乏的，我们知道大卫是牧羊人，是看羊出身的，今天他成为一个战士，但是他手头任何东西都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很适时的、很适当的一个的馈赠。约拿单当时的赠送就好像我们看见一个学生要学电脑，但是他却是没有一个好一点的电脑，而我们送一个电脑给他一样，这么美好的一件事。但是很实际的来讲，约拿单当时将他的宝贵财产送出去，但是由于他的身份，他要再补给补充这些物品，重新添置，大概没什么困难。 但是大卫就比较困难了，他就将这个送了给他。在大卫方面其实好像是接受，但是其实他都有他的分享。他的分享就是救了约拿单的性命。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上前那几章，我们就发觉呢，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非利士人呢就出了一个巨人，这个巨人呢叫做哥利亚，他就在以色列人面前骂阵四十日，日日出来呢骂阵。以色列人呢没有一个人够胆出去和这个巨人对打。当时有资格和这个巨人对打的大概就是扫罗王，因为扫罗王呢圣经形容他比众人高一个头，一个头呢可能是十寸至到一尺，所以扫罗王可能是六尺零，六尺几高的一个人，是以色列人中间出人头地一个人。但是他不敢出战，因为他是皇帝，他不想就这样就死了，他很眷恋他的地位，所以他不出战。约拿单是当时以色列里面最勇猛善战的一个人，可以想象他很想去出战，但是他也都不敢轻易这样做。因为巨人哥利亚提出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对打，边个打输的他属于那个国家就要服务打赢那个国家，所以是一个整个国家的赌注，可以这样讲。所以约拿单虽然勇猛，但是他都不敢轻易去跟他一对一的搏斗。因为哥利亚根据解经家研究呢，是七尺几高至到九尺高，就是看看你一爪呢你觉得有几长。所以是无论是七尺几至到九尺高呢，都是一个很令人可怕的巨人。但是这个人却是天天都在以色列人面前呢去骂战，说他没胆啊，说他们没用啊等等。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始终约拿单都会去出战，可能亦都因此断送了他的性命。后来扫罗王让大卫去出战，是由于他很清楚看见神的能力在大卫的身上，所以他愿意让大卫去出战。最后大卫得胜，可以说是拯救了约拿单，拯救了扫罗的性命。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双方的分享，不单只是约拿单的分享。在这方面我自己都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经历。在四十几年前我已经在香港开始工作，收入也都是相当的稳定，也都相当的理想。所以我就曾经帮助过一个弟兄，他要读夜校，读私立的大学的夜校。但是他工作因为收入比较低，所以呢就没钱交学费，我就帮了他少少的学费。后来这个弟兄他移民来到波士顿，在波士顿呢就建立了家庭。然后1982年我亦都来到波士顿，人生路不熟，就多得这个弟兄的帮助。我在他屋企住了三个月，然后才租到出面的地方。所以结论回顾起上来，我帮助他少少，他帮助我多多。但是在他同埋我之间不是多少的问题，这个是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分享的心，我们的友谊坚固一直去到今日。在传道书十一章一至二节，或者我们可以打出来。圣经或者很小的，大家我读出来给大家看。圣经这么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个人，或者分给八个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祸患临到地上。这次圣经上那半段讲到，将当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在水面上就被水冲了去，意思就是说你付出的时间你就不要想着有些什么的回报，你做分享的事不要想着有些什么 回报，对方如果不回报给你，你亦都不用心里面忧愁，因为这些粮食正如撒在水面上被水冲去一样。但是下半决下半节却是讲到你分给七个人或者分给八个人的时候，虽然你不望回报，但是到你祸患临到的时候，这七个人或者这八个人可能就是成为你的拯救者。所以这段圣经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分享出去可能第日是有很多不是望回报，但是却得到其他人的帮助。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是在困难里面我们朋友之间应该互相支持分担。换句话来说，就是有难同当，刚才讲到有福同享，现在讲到有难同当。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三章，扫罗因为妒忌大卫，因为人民就说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扫罗就很激气，他说只是得个王位没给他，那些人歌颂扫罗竟然是歌颂大卫竟然是扫罗的十倍，所以他要追杀大卫，大卫就逃跑去到旷野那里躲避。在这个时间，约拿丹就找到大卫，圣经形容是帮助他倚靠上帝得以坚固。弟兄姊妹，每个人都会遇上困难，就算很坚强的人，很坚强的基督徒，都会遇到灰心失望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如果我们得到朋友的支持，得到朋友的鼓励，我们可以重拾我们的信心。当时约拿丹是没有能力能够阻止他父亲去伤害大卫，因为他只是讲了为大卫讲了一句好话，扫罗竟然拎支枪来要刺他，甚至想刺杀他，所以他没有能力阻止他父亲伤害大卫，他都亦都没有办法去帮助大卫在旷野里面那种艰苦的生活。但是他能够做的就是他探望大卫，然后跟他一起祈祷，帮助他倚靠上帝，信心得以坚固。今天我们作为人的朋友，我们未必有能力阻止不幸的事在我们的朋友身上发生，我们亦都未必有能力去改变我们的朋友那个的处境，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朋友遇到困难的时间，在他身边陪伴他走过最艰难的时刻，然后特别在对方信心软弱的时候，由于我们的出现可以帮助他能够再一次重拾他的信心。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讲到有两个士兵，美国的士兵，他们是好朋友，一起参军亦都一起去出战。在一次战役里面，其中一个朋友就中了很严重的枪伤，而他中枪跌倒在地上，正是敌人炮火范围控制的一个环境。他的朋友见到他中枪，就很想去救他，就向士兵长要求，就是我去那里将他拖回来。士兵长不批准，他就说他死定了，你看看他中枪叭叭声流血，而且他跌了下去是敌人炮火范围之下，所以不准不批准不去，你这样去是送死的。但是这个朋友他心里焦急，五分钟过了，十分钟过了，他就突然间跳起身，走到去那个地方，在个朋友的身边低头跟他讲了几句说话，然后拖他回来，结果将他真的拖了回来。但是回到来的时间，他的朋友已经流血过多死了。士兵长就严厉的责备他，我都叫你不准去了，我现在不惩罚你，你平安的回来就算了，以后你不能够再这样做，你这样做是毫无意义。 但是这个小兵就向士兵长，他说报告士兵长，我觉得是有意义，因为我这个朋友临死的时间跟我这么说，他说我知道你一定来的，他说就是这句说话我就值得我去将他救回来。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能够做到一个朋友，就是在我们的朋友有难的时间，他能够讲出这句说话，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一定会来。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友情之间的重要，就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独来独往，就是来了崇拜又走，来了团契又一个人走，我们没什么深入的基督徒的友谊，在平顺的时候或者仍然可以保持我们的信仰，保持我们信心的操练，但是在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信心就可能会产生危机。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至到十节，或者我们也都看一看，很细的词，希望大家也都看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这段圣经常常被用在婚礼上面，但是其实基本上它是形容友谊的。如果这段圣经跟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一同看，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八节，他是这样说，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过那些纪录片，你就发觉狮子虽然勇猛，但是它最喜欢攻击那些离群独处的动物。大家大概在画面见过一大群的牛，由两只很尖的角，当它整群牛排列在这里的时候，狮子是不敢正面攻击它们，因为牛很大力，它的角也很锋利，所以如果一只狮子贸贸然向着整体的一群的牛去攻击，它自己也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狮子的策略呢，就是恐吓那些的牛，令到其中有一只离群奔走，即是离开那个群就走，我走得快所以走先，结果呢就被狮子追上，狮子呢一跳就在他的背脊咬他的颈，牛呢就瘫痪，就成为狮子的食物。弟兄姊妹，同样的，当一个基督徒他离群独处他孤单的时候，亦都是撒旦最易攻击的对象。这个就是说明了朋友的重要性，就是在我们孤单的时间困难的时间坚定我们的信心，就好像约拿丹对大卫的工作一样。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基督徒的友谊之间是要彼此提醒行事正直。怎样量度我们的基督徒的友谊是不是一个好的友谊呢？就是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将我们拉离开上帝，亦或更加将我们拉回到去神的身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量度。今天的经文第二十章第十五节，约拿单就看见当时大卫虽然被他父亲去追杀，但他亦都看到大卫将来必定出人头地，因为在他里面有一个美好的灵在他里面，所以就要求大卫将来你得到权力，他亦都深深相信他是会得到权力，就不要向我的家族断绝了恩惠。然后在刚才我们所读过的二十章第十七节，又有一个很奇怪的形容，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这个是第二次的描写，就使他再起誓，这个是似乎一个很不合逻辑的一个形容。 他爱大卫到好像自己的性命一样，当然是很信任他，还要他竖起手指起誓才肯信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我相信个原因不是他不相信大卫，而是他希望帮助大卫在将来高升之后不要冲昏了头脑。因为一个人无权无势，他就可以很谦卑，但是当他一得到高位的时间冲昏了头脑，改变了原则，就做出神不喜悦的事。最近我跟一个住在加州的弟兄聊天，他说加州呢就是年轻人最喜欢去的地方，那些年轻人呢就很有创业的精神，他教会里面有几个的年轻人志同道合，一起呢都是读科学的，就研发了一项 好的科技，结果很成功，就吸引了那些商家就投资，结果他们每个都发了财，不单只是小财，也不是大财，但是呢是相当丰富的收入。但是他们仍然互相的鼓励，过简朴的生活。他们其中没有一个就因此换一个更大的屋，他们继续住回间旧屋，过简朴的生活。他们也都互相的鼓励，不减少在教会的侍奉。当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得到很大的鼓舞。这个就正是基督徒友谊的重要，互相的提醒。其实在三十几年前，我在我读的神学院里面，我们有一班中国的神学生，大概六七个中国的神学生，也都有相同的一些契约。当时我们每一个都是小小神学生，牧师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当时冯牧师叫德修你去开约书亚中学生团契，我们就去了 Yes sir 这样就去了。我们很容易就很谦卑，因为 无地无位，但是我们就彼此立约，我们就说如果我们第日其中一个或者有两个成为出名人物，国际级港元等等，而骄傲自大起上来，我们这班同学就是第一个有责任要去指正他，即刻打一个电话，喂，你忘记了我们昔日那个的合作，哪怕对方已经成为国际级港元，我们仍然要肩负这个责任。感谢主，我们那六七个神学生今天都是仍然谦谦卑卑的服侍主，有些甚至已经退了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互相的鼓励，要有熟灵的朋友，在我们可能会心高气傲或者偏行己路的时候，去提醒我们再一次走回入神所喜悦的道路里面。特别是青年团契，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检讨我们的友谊的时候，正如我刚才说，一个衡量的因素就是我们有没有影响到大家更加行事正直，亦或我们很不幸的，我们影响了大家更加远离了神。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知道深厚的基督徒友谊不需要很多，不需要有一百个两百个朋友，如果你有两三个很真挚的友谊，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但是相反的，如果你一个深入的基督徒朋友都没有，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值得留意。我们说以爱建吾家，如果我们真的要有效的去能够以爱建吾家，我们就需要朋友。我们是否愿意用一些心机，用一些付出去建立基督徒真挚的友谊呢？我们一起到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藉着约拿单和大卫的友谊提醒我们基督徒友谊之间的重要。我们要同心抬起头，向着同一个的方向，我们需要这样的友谊，我们也都需要有福同享的友谊，我们需要有难同当的友谊， 我们亦都需要提醒我们行事正直，行在神喜悦道路当中的友谊。但愿当我们建立这样的友谊的时间，我们能够共同的以爱建立你的家。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